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那么第三部分的查经法呢，已经讲完一课了，就是上一回。
是。
我们在这一部分呢，会集中讨论文体分析。那么所涉及的主要是新约中的文体，譬如说比喻、书信、启示文学等等。
那么上回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讲过了这个查考叙事文体的方法，其中包括了了解叙事的概念。那么已经和你谈过了头三个范畴到底是什么，分别是心理方面的判断对错方面，还有时间方面。那么今天呢，文慧和杨丹就把另外的两个叙事的范畴讲完。
好，我们先来看呢空间方面。那这是指呢作者在继续叙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会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使事情呢更有立体感。那这两个角度呢，很多时候呢会是故事中不同角色的看法。
哎，那么马可福音的六章四十八到五十节，马可福音的六章四十八到五十节，那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的、那个是关于耶稣在海上行走的记载。作者呢就把耶稣和门徒的行动分别的叙述出来。第四十八节说，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这是耶稣的行动。
那么马可呢，写到这呢，就立刻换到门徒的空间来叙述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反应。六章四十九节说，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那这和耶稣的行动呢有很大的冲突的。
那门徒的反应呢，似乎也使主耶稣禁不住连忙说，哎，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这是第五十节。弟兄姊妹，你看到作者是在耶稣和门徒这两个不同角色的空间之中穿插着吗？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方面了。作者呢是顾及了不同人的看法的。
是。那么至于呢最后一个范畴，就是对话方面了。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就是一个例子啊。那么使徒行传呢，二十六章的主题呢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那这两节记载啊，亚基帕王和巡抚菲斯都以及其他的官员对保罗的议论和对话。他们指出呢，保罗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如果不上告该撒就可以释放。
作者路加他就刻意的去记载亚基帕王对他们的说话，那目的呢是强调保罗的确是没有罪的啊。他用这种的方式代替了平铺直叙的写作方法，那么就使这个故事啊听起来是更加的生动了。
是。那么到这儿为止呢，已经将五个这个叙事观点呢都说完了。
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查考叙事文体啊要注意的一个概念，那就是结构布局。那么新约的叙事文体呢，是经常透过冲突的表现带出呢高潮起伏的情节的。
马可福音啊就是这一类的结构布局的典型，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冲突的地方的。比方说马可福音第一至第三章的内容呢，就是说耶稣赶鬼治病，但是呢却受到了文士家人还有宗教领袖的反对，那这是第一个冲突。至于有关的内容呢我们在第二部分的查经法那时候说到三明治的结构，就和你详细的去查考过的。
是。那么第八章的结构呢，马可福音第八章的结构呢它的布局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也充满了冲突。首先呢就记载耶稣呢使四千人吃饱和法利赛人求神迹，接着呢是耶稣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也就是虚假的教导。那这是针对着法利赛人求神迹的事情而说的。然后呢是耶稣为伯赛大的瞎子治病。那么在四福音书里头呢，只有马可福音记载了这一次特别的治病经过。
耶稣为伯赛大的瞎子治病的方式呢，和为其他的瞎子啊治病可不同了。有关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耶稣他两次的按手治病，第一次按手之后，瞎子看不清楚， 直到了第二次按手了才完全来康复的，看得清楚。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按手两次呢？难道他没有能力一次过可以把那个瞎子治好吗？
啊，我们知道了，当然不是啊。
对呀，
这是耶稣故意的，那么是间接的责备，门徒心里头仍然是瞎的。那么作者马可呢，就把这个神迹呢放在这，也是有特别意思的。马可借着这个例子斥责门徒，虽然看过耶稣很多神迹，但仍然像一个瞎子一样看不清楚他就是基督。
这个例子也是八章的二十一节的回应了。
嗯，
耶稣在那里责备门徒，虽然是看过了很多神迹，却是不明白，那这个布局就紧凑的带出了冲突。
那么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很重要的转捩点。彼得呢，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认信耶稣是基督。那么主耶稣呢，是在彼得认信之后呢，才开始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的。
当彼得听到耶稣要受难了，就想禁止他上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的八章三十三节就严严的去责备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弟兄姊妹，这是另一个重要的冲突，表现出了耶稣他顺服神的旨意，那彼得呢却是耽顾着人的好处。
是马可福音第九章呢还有另外一个冲突，门徒呢就争论天国里谁最大，那这和耶稣的谦卑降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使整卷经文的文脉结构更加的复杂，那么我们的印象呢就会特别深刻的。
对，那么总的来说，故事呢一定要有冲突才可以有戏剧的效果。那我们就讲完了结构布局，现在呢就来看看那个故事中最重要的元素，人物角色。
很多弟兄姊妹呢都知道，人物是可以分为主角配角的，这些呢都是真实的人物，是在故事中出现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留意另外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呢隐形人物。那他们虽然没有在故事中出现，但名字呢却被提过。譬如说路德记第一章就曾经提过拿俄米的两个儿子的名字。那我们除了知道他们很早去世之外呢，其他的事迹完全一无所知了。
那有的圣经学者他们就认为了，这一类的隐形人物的出现呢，主要是突出他们的名字的意义。就比如说拿俄米的大儿子叫做马伦，马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弱者，那小儿子基连的意思是憔悴，这两个名字都突出了他们在摩押地的生活呢，内心的那种痛苦还有挣扎。
是弱者跟憔悴啊，真的是很生动的这个描述。那路德记的人物结构呢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有的经文涉及很多人物，我们就要把他们呢分门别类，然后找出主角和配角。那至于一些不太起眼的群众呢，就归为一类。
找到了人物之后呢，我们就要找出相关的背景，因为作者呢就会因为他的主题而强调了某一些背景的，或者是重复的去叙述某一些的背景的。
嗯，约翰福音呢就重复用了逾越节作为背景。那我们查考约翰福音呢，就可以用三次逾越节啊来找出耶稣的传道路线和经过。
另外呢，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就经常出现了在路上。
嗯，
九章五十一节更加说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这是路加他故意来强调的背景，目的是表现出耶稣要走的是一条受苦的路，也是一条完成救恩的路。那弟兄姊妹，当你掌握了这些背景呢，就能够明白故事的更深的一层意义了。
是，那么今天杨丹和文慧呢就和您分享了叙事文体中的结构布局、人物和背景，这些呢对于故事的发展呢有重要的关系。